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4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27章、以赛亚书9、10、11、12章。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9章将要来的弥赛亚。第9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把新旧约统一在一起，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，神从旧约一直隐含的救赎主，在这里通过以赛亚明明的表达出来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的和拿弗他利的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的得着荣耀。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在管教的时候也给安慰。此时北国以色列正处深重的灾难之中，拿弗他利和西布伦都在以色列的北方，就是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地。主前734至732年间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入侵以色列，西布伦和拿弗他利都被掳。亚述王将以色列划分为三行省，多尔、基列、米吉多。末后得着荣耀应验在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上，他以加百农为传道中心，加百农在加利利海边，在埃及往大马士革前往地中海的大路旁，这条大路叫做沿海的路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死荫之地是加利利地区，在以赛亚和耶稣时代都是被犹太人藐视的地方，没有祭司，没有真理的光照，但主耶稣却将从这里开始传道，让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真理的大光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士师基甸击败米甸人，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辖制。基督来是要打破罪的束缚，解脱人身上罪孽和忧虑的重担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弥赛亚将带来的最终胜利，不再有征战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以赛亚的描述不属于地上的任何统治者，而是预言弥赛亚的降生。弥赛亚的完美被描述为奇妙策士、弥赛亚治理领导的智慧和能力、全能的神指耶和华。弥赛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永在的父直译永恒的父，指弥赛亚将永远厚爱并看顾他的子民。和平的君指他将把平安赐给一切接受他的人，给社会和个人都带来平安和谐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弥赛亚在大卫的宝座上做永远的统治，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实现。这是神一定会成就的大事，不是人能做到的。主使预言入于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。当神宣告了这样一个荣耀的应许以后，接着就宣告他将怎样把自己的百姓带进这样一个应许里，也就是神做工的法则。他要管教自己的百姓，追讨他们的愚昧，好把他们从无知中挽回。以色列的穷人用砖盖房子，富人则用凿出的石头建筑，穷人使用桑木，富人使用香柏木等珍贵材料。以色列人蔑视神的话语，不但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毫无畏惧，而且狂妄自大，相信必能靠自己经营更富裕的生活。17节，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，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，因为个人是亵渎的，是行恶的，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，孤儿寡妇备受欺压，一直蒙受神的怜恤。但是如今他们转去拜偶像，也要承受神公义的震怒。如此悖逆的以色列，与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的索多玛及俄摩拉全然相同。一个国家全民犯罪的结果，就像火焚烧，迈向灭亡。马拿西和以法莲两个支派是兄弟，都是约瑟的儿子，他们却将互相残杀。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11、12章弥赛亚的国度。11章开头， 从耶稣的本，原文是敦，必发一条。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稣是大卫的父亲。本原文为敦，即树被砍下后所剩的树墩子。条是指大卫的后裔弥赛亚。犹大这棵大树因为悖逆犯罪将被神罚倒，稠密的树林将被砍下。神的百姓还有前途吗？神永远的旨意还能成就吗？神百姓的前途不在于人多人少，有多少才干和势力，而在于神要做什么。无论人怎样失败，神永远的旨意不会改变。神要保留耶稣的树墩子，要从留存生命的树墩子上发出一条充满生命力的枝子。700多年后，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将出生在完全败亡、毫无希望的大卫家。当弥赛亚显明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带出一个结局：神的国度。在弥赛亚的国度里，不再有流血、杀戮、仇恨和恐惧，人和动物之间和谐共处，恢复伊甸园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。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弥赛亚不但要复兴以色列，也要成为外邦人的安息之所。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推罗、古实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二次伸手救回，第一次是在主前536年左右，以色列人被掳后回归故土。基督再来时，会再一次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。巴推罗即上埃及，古实指埃塞俄比亚，以兰在巴比伦以东，哈马在北叙利亚，众海岛指地中海与爱琴海的诸岛屿。这些地方是当时既知的文明世界。犹大人亡国后被掳或逃亡至此，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现在以色列虽然已经复国，但住在国外的犹太人比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还多。将来基督再来时，要召回以色列剩下的余数，以色列全家将因弥赛亚的作为得以恢复合一，弟兄和睦同居。到那日，你必说：耶和华啊，我要称谢弥，因为弥虽然向我发怒，弥的怒气却已转消，弥又安慰了我。虽然神四次强调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，但是到那日，当弥赛亚召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却已转消，重新把祭司的国度托付给他们，以色列就将发出本章的敬拜和称颂。那时神的追讨已经过去了，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恢复了起初的光景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摩西得胜之歌，也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逾越节筵席以后所唱的得胜之歌。12章3节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救恩的泉源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从被击打的岩石中向他们供水。后来在圣殿举行祝棚节仪式时，人们把希罗亚泉的水用金罐运到圣殿，纪念这一历史。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邀请百姓到他那里喝水，因为他就是那活水的泉源。将来全体以色列人都将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以色列将被恢复到神拣选他们的目的，称谢、求告、传扬、做祭司的国度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锡安的居民呢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这些锡安的居民是以色列而不是教会。当弥赛亚在耶路撒冷被高举的时候，以色列将被恢复到祭司国度的实际里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。明天我们再见。